随口说美国。那么这一期的主题是友谊，这是一个叫情感类的话题。在我们随口说美国的这个内容里面呢，这一类的话题是非常少的。那更多的我们的内容是倾向于叫有用的信息。那这个也比较适合现在这种变化非常快的这个时代哈。那我当然也更多的愿意分享一些实用的信息，但是偶尔也会给大家讲一些没有用的。那什么叫没有用呢？比如我们说风花雪月啊，这个是没有什么实用性的啊。艺术啊，其实也没有啊直接拿来就能用的这种作用。那情感也是如此啊。那这一期为什么讲友谊呢？那当然是有一些感触嘛。这个感触来自两点啊。第一呢，就我们正好昨天带我们家小女儿令的三个死党，都是女孩嘛，加她一共四个人，那这四个人是一直玩在一起哈、啊，去等于是补了她的一个生日的活动。美国小孩过生日呢，有一些是当天就办，但是有的时候当天是上课时间，那基本上是往后办。那也有是这种全班都通知过去的，那其实更多的是小规模，那另这个就属于小规模。他们这四个呢就正好属于非常经典的叫多元化的团队，两白一黑一黄，就两个白种的小女孩加一个黑颜色皮肤的小女孩，再加上另是黄皮肤的嘛，那这个就属于现在美国我们说多元化的比较经典的这种团队。那当然另的这个黑颜色皮肤的好朋友是印度裔哈，不是非洲裔美国人。当然就是最经典的应该是非洲裔美国人，不过他们是个就是照片拍出来就一看就是很多元化的那个感觉哈。那一般这种活动呢家长是不去的，就是就一个家庭发起，然后就好朋友们就带上礼物，也有大部分是在家里办的。那在家里办的时候呢，就是如果家长之间是很熟悉的，那也可以留下来交流，但是更多的就是家长把小孩放到这里，然后呢就由这个家庭来负责这次的活动，其他家长就离开了，然后到时间再来接，这是比较通常的。那如果你是办在外面，那像我们这次是办在 Grey Wolf，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室内的水公园嘛，游泳啊冲浪啊这种高速的滑水啊这种都是在这个水公园里面的这个项目。那像这个地方是可以玩一天一夜的，那就由我们来照顾，就是另的这另外三个同学，就是全家人陪着他们玩了。然后昨天在那边过了一夜，今天回来的时候我也问另啊，我说那你们这四个从什么时候开始一起玩的，是怎么发展到四个的，然后问他除了你们四个之外那其他的啊还有没有，比如第五个第六个那他说没有，就他们四个。那因为他们玩了很久了嘛，包括小朋友包括家庭就互相之间都知道都了解。关于这四个小朋友的就各种方面的，因为种族不同嘛，就各种方面的差异，这个我们回头再找时间聊哈。那活动全部结束，那今天我们回来嘛。那另说他就这四个玩的最好的时候呢，我也跟他说，我说很好，我说爸爸也是也只有四个玩的最好，四个好朋友从中学时代一起玩起，我说玩到了现在。所以这就是别人说的就是小的时候的这种友谊啊，他我们说很纯洁啊，很纯洁其实就是在于完全是性格上合得来，就没有其他的利益嘛。那这样子的友谊呢的确是会伴随终身的。那么这个是一个触发点。第二个触发点呢，就是我突然间想到，哎呦，我好久没有和我的这些老朋友们挂电话聊天了。其实前一阵子和其中一个也聊了很久。那像这种的联系其实是很治愈的。它可能没有任何的实用主义。就是听听信息啊，这个你小孩怎么样啦，考上哪里啦，老人怎么样啦，就是这样子。但其实很治愈。那想到这一点也发现自己呢就是很久很久没有关注到友谊这个事情。因为成年了更多的是家庭小孩 基本上围着小孩转，甚至有的时候父母都会有些冷落哈。更何况就是提到友谊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都，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阶段，有些陌生，但是呢它其实又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重要有的时候会从你的潜意识里面去感受到。那正好我前几天看到这篇文章，它其实是一个书评哈，它文章的题目叫没有人是孤岛，这也是我们这一期音频的题目哈。它还有一个副标题，其实就是这个主标题跟副标题当时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今天有这个感触之后把这篇文章找出来。它的副标题是，在我们忙碌的生活中，我们的友谊经常被视为低优先级的元素，但是研究表明我们低估了它的好处。刚才说了，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一个书评，那评的是哪一本书呢？是一本叫《柏拉图式》，这个是直接翻译过来的，这本书应该也目前没有中文版，英文的书名就叫 Platonic。 Platonic 就是柏拉图的形容词，我们常常有听到一个叫柏拉图式的爱情 Platonic Love， 用的就是这个形容词 Platonic。 这本书的作者叫 Marissa Frank， 那这本书写的就是，它叫现代友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书评，因为像这种精神层面的东西呢，我们有的时候是会叫知道它的重要，但是呢当有一个这种系统性的研究，把一个非常普通但是对你又非常重要的，你之前没有太关注的这个内容展开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居然有这么丰富的内容。这个书评的一开篇其实就点出了我们现在的问题。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孤独的时刻，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尽管我们拥有触手可及的世界和成千上万的在线联系，但是我们许多核心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这个开篇我就非常认同，就是有些人这个朋友圈一个微信都不够嘛，几千人，但是呢他所交换的结果就是他的最好的朋友或者是最核心的甚至一些家庭关系都被他这种叫触手可及的世界和成千上万的在线联系所替代了。经济学人把孤独称之为21世纪的麻风病。那么这个书的作者，这是一位女士哈，我们就称她为 Frank。 Frank 说，孤独比不良饮食或者是缺乏运动更致命，就像每天抽15支烟一样具有腐蚀性，而友谊确实拯救了我们的生命。那他这个就把这个友谊摆在我们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位置，而与友谊对面的就是孤独。那么 Frank 写的这本书叫《柏拉图式》，就是讲现代友谊的，是对现代友谊的颂歌。他里面写了很多交友和保持朋友的实用指南，他提醒了我们柏拉图式的爱，这里我觉得不是那个爱情的意思，就是柏拉图式的爱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它颠覆了浪漫爱情，那浪漫爱情大家知道就是就男女朋友的那种爱哈。他认为柏拉图式的爱呢，颠覆了浪漫爱情，胜过我们生活中其他一切的观念。 Frank 是一个心理学家教授，并且他现在有一个标签叫做友谊专家，他是研究人类关系及其这个人类关系的良性循环的一个学者。他说，联系会影响我们是谁，而我们是谁又反过来影响我们要如何联系，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视角。那么他在他的书里面，因为他是心理学家嘛，他就列举了很多他和患者之间的一些故事，包括他如何治愈他的患者。他说，团体是一个缩影，他这里面所谓的团体就是这个人他的社交圈了，揭示了联系如何改变我们。那这我想到另外一句话哈，就是圈子圈子文化。有些人是说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圈子，他这个观点是你在什么样的圈子里面影响了你是谁。Frank 说， 他的这个思维方式啊，并不是新鲜的。他说，古希腊人就认为友谊是幸福和繁荣的关键，而佛教，他也研究佛教，佛教认为，他这里有一个词，其实是佛教用语，英文叫做 mudita。 他说佛教认为 mudita 或同情的喜悦作为替代的体验他人的喜悦。然后这个词很专业，那我就只能进一步的跑去找这个词到底怎么翻译。其实是佛教里面直接翻译过来叫做喜无量心。什么意思呢？是专门的佛教谚语，它还有梵文的，就又叫四梵住，叫做慈悲喜舍四种心境。这个是佛教用语，但是它实际上是源于古印度的婆罗门教，后来是被佛教沿用。佛教的修行者是要把这四种心境呢，要扩展到无边无际，所以呢又称之为叫四无量心，或者叫四无量光。那这四无量呢，就是这四个叫慈悲喜舍。那喜无量心就是他们叫欢喜，就是眼看别人能够离苦得乐，生出的一种无限喜悦的心境，这个叫喜无量心。他说世人只为自己能够得到快乐的事情，或者是亲人得到这种升官发财而生欢喜心，很少见到别人的事情而生欢喜心。那这个喜无量心就是看到别人有高兴的事情而自己升起的欢喜心。那这个是对他说的这句话里面的这个 mudita 做的一个解释否则大家不会懂。所以他说佛教里面也认为这个 mudita 或者是同情的喜悦可以作为替代的体验他人的喜悦。然后圣经里面呢也有，他说圣经里面当保罗谈到所有耶稣的追随者时，他提到了穆迪塔。这里有一段话，就是如果有一部分受到尊重，那么每一部分都会因此而欢欣鼓舞，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Frank 提到这一点呢，就是重要性，其实还是说到友谊的给人带来的作用，就是当朋友遇到好的事情的时候从古至今都是他身边的人都会感觉到喜悦。那么翻回头说柏拉图式，那都会提到一个叫柏拉图式的爱 Platonic Love。 这个词呢是很早就有，15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学者和牧师叫做马西利奥菲奇洛创造的，他其实说的是一种最高的爱的形式他叫特别崇高的爱的形式这种爱呢是不渴望这个身体或者那个身体，他用了非常棒的一个解释他说不渴望这个身体或者那个身体，但渴望神圣之光的光辉照耀身体。然后立刻 Frank 话锋一转，他说然而柏拉图式的爱处于我们文化爱情当中的是最低层次。这个他说的我们文化应该是欧美文化。当然相对而言，欧美人他对于这个男女之间的爱情他是很奔放的，或者和东亚的文化比较他是奔放的，他喜欢就去追求。那个就是南美洲人那个更奔放这个我之前提到过。所以他说柏拉图式的爱就是没有这种男女之间的这种按照他说的叫渴望这个身体或者那个身体的，就这种爱是在欧美文化的爱情当中是最低层次的。但是如果我们把他说叫扔在那里，就是不重视他的意思，那他说这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叫毁灭性的损失。然后他提到现在，他说在21世纪的美国，工作、家庭和自我都是高于朋友的。那这个在21世纪的全球都这样吧，因为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其实差距巨大，但是在现在的中国如果按照他这里面的划分其实也是可能工作、家庭、自我都是高于友谊的。那 Frank 写这本书就是批驳这一点，他拒绝了现在就现实存在的这叫个人主义文化。他说友谊是对我们长期埋藏的古老真理的重新发现， 我们需要这个东西，整个的社区，它这个社区指的是每个人的这个人际网哈，他说需要这个社区呢才能够感觉到完整。那这本书的一些理论基础是源于一个叫依恋理论的研究，这个是英国心理学家叫做约翰鲍尔比创造的一个术语，就是这个叫依恋理论。那么在这个框架当中呢，有三种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一种就叫依恋型，这是那种对于被遗弃感觉到焦虑的朋友啊，那这种朋友表现出来的就是很黏人，就他需要一直的联系。第二种叫做回避型，那这种呢就是恰恰相反，就是避开亲密关系和被拒绝的这个可能性，就他不太交往，其实是源于他心里怕被拒绝，那这叫回避型。最后一种叫安全型，那这是一种非常健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事实上柏拉图式这本书呢，其实是在教你怎么模仿和寻找到最后一种。那当然他同时也说，这个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呢，友谊会快速的变化。那它里面提到了一项研究，就研究了两种类型，一种是叫做相信朋友是靠努力结交的人，另外一种是相信朋友是靠运气结交的人。那什么意思啊？就是一种是很努力的去交朋友，还有一种就是随遇而安，就是遇到就缘分啊。我们中国人讲缘分，就交朋友。然后研究的结果是，他说那些认为交朋友是靠运气的人，就这种随缘交朋友的，他说会在五年后，他说的叫变得孤独，就是这些朋友可能就流失了。然后呢，他说那些相信朋友是靠努力结交的人，这个流失的更快。所以这本书写了非常多，就是如何交朋友以及保持这个友谊的一些很实用的操作，那包括主动计划和就先伸出手啊。这些他列了一份叫做慷慨姿态的清单，就是交朋友的一个态度，还有就是保持这个朋友，包括假期之后为朋友带回礼物啊等等。那他还有很多很具体的，就是比如让朋友之间不尴尬的分享情感的这些话。那这些内容可能欧美文化和这个东亚文化是有所不同的哈。然后他还提到现在为什么我们说叫做关系越来越多，就很多在线联系，但是呢就心灵交往的朋友却越来越少。他提到了叫社交媒体对我们友谊的负面影响，他说互联网文化使我们分裂了友谊，就是加入他的时候很快速，但是呢你为这些新朋友投入了很多的时间。他说松散的文化意味着我们有更多所谓的朋友，那这些朋友呢你会感觉你跟他们很亲近，那也许你喜欢朋友在度假的时候发的最新的 Instagram， 或者在 LinkedIn， 就是中国是领英哈，上发送祝福。但是你对你的这个朋友的生活到底了解多少呢？所有社交媒体的互动缺乏 Frank 女士认为的对有意义的友谊至关重要的深度、脆弱性和真实性。那当然她说这个社交媒体也不完全都是负面的，她说这些平台也为那些在地理上相距遥远的这些朋友可以通过一个点赞或者一个评论去保持他们原先的这个关系。那这是一本纯粹讲友谊的书哈，像这种书在现在的美国也是非常少的。但他写到的这个友谊对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前半段讲友谊，后面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来说一下孤独。那因为刚才说了嘛，就是友谊的对立面就另外一面就是孤独，所以我们也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说孤独是什么呢？孤独就是没朋友，或者另外一句话就是叫孤独的时候呢就会想起朋友。人们是很害怕孤独的，这种害怕孤独的感觉 会让我们去重视这个友谊啊，但是就大部分的人呢，又是叫做害怕孤独，但是又不重视这个友谊，就往往是突然间感觉很孤独的时候，就放眼四方，找不到一个可以聊天的朋友，就像所有人都害怕失败的婚姻，但是呢，却又不重视经营这个婚姻，所以这就是前半段的重要性。好，那我们来说一下孤独。BBC 有一个实验叫做 BBC 孤独实验，是英国的三所大学和英国的会刊博物馆共同设计的。他发现了几个结果，挺有意思的。我其实刚才说到孤独的时候，我就在想，有没有一些人说，哎，自由君，看来你老了，是吧？你现在开始感觉到孤独了。实际上 BBC 的这个孤独实验呢，第一个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孤独啊！所以我们这期节目的评论下方啊，不要有这个，就我们是年轻人，我们不孤独啊，或者说我们没有这种感觉。哎，你看，在 BBC 的这个孤独实验中呢，他提到自己孤独的，那当然是多数哈，因为他这实验的名字就叫孤独实验嘛。那所以这个实验呢，测这个孤独的比例。可能会有幸存者偏差哈，但是呢，它这里面年龄段，其中感觉最强烈的有孤独感的，反而是16到24岁，有40%说经常或者总是感觉到孤独。那当然也有人说，那也有可能是调查误差，比如说是年轻人更愿意承认自己孤独，年老的这些人呢，往往觉得需要表现出非常独立，就是不承认自己是孤独。但是这个调查问卷里面还有一些题目啊，问到人生哪一个阶段感觉到最孤独时，即使是这些年长的人回忆起来，答得最多的其实也是青壮年的时候感觉到孤独。所以啊，就分析说，也许让青年人感觉到孤独的，可能不是现代生活，而是年轻本身啊。我们可能会认为说，16到24岁啊，正是自由自在享受人生的阶段，是吧？刚离开学校。刚刚能够主宰自己的生活，但是这也是一个过渡时期，因为你离开家到了一个新的岗位，或者是上大学，是吧？你都会离开什么呢？都会离开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的朋友。那这个时候呢，这些年轻人也在努力地弄清楚自己是谁，找到自己的一些社会定位。所以这个调查我们看到，孤独感并不是只有老年人才有。然后呢，孤独是什么？为什么年轻人有孤独感？就是他正好处于这个一个过渡时期，身边少了那些从小到大长大的朋友。这个是一个比较让人意外的结果啊，并不是孤独只存在老年人的身上。第二呢，有41%的人认为孤独是有积极作用的。因为你孤独嘛，你会驱使你去结交新的朋友，或者叫重拾旧的友谊，都涉及到朋友啊。但是呢，他这里面有点到一个啊，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孤独感啊变成一个长期的，那一定是会影响到你的幸福感，甚至影响到你的健康。那么这个实验调查之后发现，他说如果长期有这种孤独感，那么一年之后会有抑郁的风险。那这个反过来也是说，孤独是非常让人痛苦难受的。第三，我们往往会认为社交能力差的人孤独啊，其实又不是，社交能力最差的就是自闭症患者嘛。但是他们把自己关起来反而就不孤独了。那有可能别人会觉得他们孤独，但他们自己内心的那种孤独感和一个正常人，我没看到这个数据哈，说自闭症患者觉得他的孤独感是多少。所以我们常常是认为，就是提高这个社交的技能会让你感觉不孤独，但是呢，最后这个实验也发现并非如此。实验发现孤独的人啊，他并不是社交技能差，而是什么呢？而是难以应对社交场合中的焦虑。你会发现很多这个很喜欢热闹的人，或者说身边很多朋友的人，但是呢，他会告诉你他常常孤独。那这是第三。第四是这个孤独跟季节无关啊，有些人说哎，秋天是孤独的季节，有些人说冬天是孤独的季节，那实际上都不是。在这个调查里面询问了人们什么季节最孤独，然后三分之二都说 冬天不是最孤独的，有些人说是夏天孤独，所以这个孤独和气候和季节也无关。然后这里面有说这个夏天孤独的是什么呢，就是到了这个暑期，你身边的朋友一个个全去度假了，然后呢你这个暑期没有安排，你被落下了，哇，这个孤独感满满。孤独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叫无人诉说，就你觉得孤独的时候你想拿起电话打给你的朋友是吧，但实际上你能够打给的朋友应该很多，但是就打完一圈还是没有办法消解你的这个孤独感。那这个孤独呢其实就不是无人诉说，就不是无人说，而是什么呢，而是无人懂。所以在英国的那个调查里面最后的结论里面还有几个误区，其中一个就是叫做只有与世隔绝才会产生孤独感，就这个是误区哈。实际上孤独感是叫做当我们无法与能够理解我们的人共处时就会产生孤独感，所以孤独不是无人说哈，而是无人懂。那当然我也是害怕孤独的，我曾经还写过一个短诗写孤独的，其实就是一个短句叫风景越美我就越孤独，这个格调就是你一听可能听不懂，然后再想想就会有你自己的理解，就是你隐隐也能猜出来为什么风景越美我就越孤独，就是因为这个风景只有我看到嘛，就这个体验啊，非常棒的体验就没有其他人看到，就有可能是那种没人懂的那种感觉啊。就像我曾经说过我看到的一个美景，那的确是分享出来哈，但是我相信大家也很难去体会。比如那一次我在夏威夷盘山公路的时候，正好转过一个公路口，看到海面升起了当时几十年一遇的那个叫雪月，就是红色的月亮从海平面升起，当时就我看到了，因为一家人都在睡觉，那就这种感受特孤独，就无法与人分享。那这个诗呢如果停留在这个短句，我觉得格调是最高的，但是当时我怕别人不懂，或者说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叶子的，怕他不懂，前面加了一句叫你不在身边风景越美我就越孤独，把一个叫哲学高度的或者说人性高度的一句诗呢就写成了叫爱情诗，那这个格调就一下子下来了。我是害怕孤独的，其实很多人都怕。这种孤独感还不是你努力能够去改变的，它和比如说我努力工作努力赚钱努力向上，有一句话叫高处不胜寒，说的就是那些经过就非常努力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一切之后的那种孤独感。洛杉矶有的是很多那种大房子，里面常常是宾客云集，这个常常这个比例到了什么地步啊？到了每一天，那有钱嘛，每天都开 party。 那我那时候在想，我说这个人要多孤独才需要这个每天开 party， 所以这个孤独感挺不好的。那现在我的排解方式一个呢，那还的确就是要让自己忙碌起来，就是你要有事做，那生活很充实呢，它就相应的这个孤独的时间会很少，就没时间让你孤独，这是一种方法。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你还是要有朋友。有的时候大家会忽略掉啊，就是身边人，就是这个婚姻上的伴侣，其实他最好的这个身份有一个应该是你的朋友，那当然这个朋友是懂你的朋友。所以我们说夫妻之间呢，如果到了没有什么话讲，其实是蛮危险的，就是常常磕磕碰碰的反而不会离婚就是没话讲了反而会离婚。所以就我有的时候分享还是会找叶子虽然一些观点常常被他打击哈，但这个还是要交流就是即使每天都生活在一起，但是有的时候你常常不交流呢，以后这种观点上的一些东西你变得不知从何说起，这是 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朋友。新朋友当然大家每天都在交往哈。老朋友其实蛮重要，因为他对你很了解。但是现在就特别是移民出来的这些人呢，他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和以前的一些朋友交流好像很多东西就交流不下去了，因为两边的价值观不同，生活的场景也完全不同，然后少交流啊，老朋友就不交流了，就无话可说啊，甚至这种关系就是家庭之间啊，跟父母也无话可说。那这种呢，反正我是一直保持这种交流，包括跟我妈妈，我基本上是两天或者是三天打电话回去，当然一方面也是怕她孤独，那实际情况呢看起来好像是我更孤独，就我想跟她说的更多，每次打电话回去我妈那边都很忙，但是我还是怕她孤独。那么这个是第二个，就是跟朋友分享，父母也是朋友，伴侣更应该是朋友。那当然还有一个，那就是我做的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有的时候一些话题我自己都感觉可能喊出去也没什么回应。就是我特别是周末的这期节目因为平时如果是会员节目的话更多的是一些时效性的新闻啊评论啊，这个我不担心没有市场。周末的这期节目那我每一次都会跟叶子分享我说这周我要说什么，然后叶子常常会说哎呀，他说你说这个话题会不会很冷门，就是没人听那实际上这个问题我开始做节目的时候我对自己就问过这个问题很多内容在当时来说都非常冷门，但是这个不是解决你们的问题有一些是解决我的问题，就当我把这种很独特的感受在这个旷野当中喊出去的时候，这个 radio 就像一个旷野嘛，我把这个声音播出去，把我的想法把我的一些感受播出去就像什么呢，就像有的时候是排解我的孤独感，说的时候感觉是向空气说，但是得到大家评论的时候我就非常高兴，一些冷门的题材有的时候反而会得到大家特别共情的反应，那这个时候我是非常高兴。那这一期其实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触，关于孤独，关于友谊，关于互相能懂的朋友，关于相似的灵魂。好，那这期就到这里，谢谢大家。